我们现在是诵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路加福音24章36到43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特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求真理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从这些真理中得着得救的智慧和生活的智慧。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很高兴有请到郑牧师来我们正道。郑牧师是资深的牧者，造就众教会与信徒。今天郑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看主的脚，下面有请郑牧师。
我今天才知道我们的诗班这个拉丁文这么好啊，我跟你们学了 Christi Amo， 基督的爱，非常好。请我们再看圣经好吗？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38节。路加福音24章38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是耶稣，是钉十字架而死的耶稣。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他自己没有犯罪，他是为世人的罪而死，死后三天他又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他的手脚上都有钉子的痕迹，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留下来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的门徒心里充满了愁烦疑惑。你看，我们跟随他，我们一生的性命前途都交给了他，他现在死了，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忧愁。那天晚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把他钉痕的手展示在他们面前。 说：“你们看我的手。”主也把他受伤的双脚展示在他们面前，说：“你们看我的脚，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主耶稣这样做，乃是要提醒门徒说：“你们看，我是多么爱你们，甚至为你们舍命，难道我不会继续看顾你们吗？难道我不会继续保佑你们吗？为什么还要忧愁疑惑呢？为什么你们的信心这么小呢？”人的一双手是用来做事的，看主的手就是思想主的手曾经做过哪些事，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更多的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看主的脚就是怀念主耶稣的一双脚曾经走过哪些道路，留下哪些脚踪足迹，供我们后世的人可以效法和跟随。我上一次跟大家思想看主的手这个题目，我们曾经思想四方面有关神的事。当看主的手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他是一位赐安慰的神。人常常有忧伤失望的时候，耶稣安慰，他曾经安慰过许多伤心的人。最让我心里感动的就是耶稣曾经伸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假如你曾经看过一个麻风病人，你知道麻风病人那个可怕肮脏，耶稣能够伸手摸他，这是多么大的爱心啊！耶稣不但医治了他的病，也安慰了他那个受苦的心。第二呢，我们看主的手让我们想到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我们常常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危险，耶稣给我们平安，他赐平安。圣经上讲到主耶稣说过的话，他说：“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你们夺去。”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安稳的在耶稣的手里，我们在他的手里，谁也不能够夺去。第三，我们想到主的手，想到他是一位赐忍耐的手，是忍耐的神。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忍受痛苦，忍受羞辱，好多人还在讥笑他，辱骂他。主耶稣说：“我忍耐，难道我不能够求神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搭救我吗？”当然他可以，其实他是要动一根指头就能够毁灭这个世界，可是他一直忍耐，爱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主的手让我们想到他是一位赐忍耐的神。最后第四点，我们想到主的手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举手，门徒都看见他高高的举起手来为他们祝福。主耶稣最后留下的一个姿势就是举手祝福。圣经上说，他如何去，也要如何回来。我们今天是有盼望的，我们等候耶稣回来。上次我们思想过看主的手，今天我们接续的看主的脚。主耶稣有怎样的一双脚呢？他在世上留下怎样的脚踪呢？我最先想到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耶稣就是这样，他留下佳美的脚踪。 讲到脚中，圣经上有两段经文，以赛亚53章讲到我们世人，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是走迷路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诗篇1篇1节讲到不走罪人的道路，我们都走过罪人的道路，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走罪人的道路。耶稣他却从来没有偏行己路，他从来没有站过罪人的道路。大家都记得在伯大尼那个地方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圣经上有3次记载玛利亚和主耶稣的脚，3次。第一个地方是讲到路加福音10章讲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他靠近耶稣的脚。第二个地方在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他心里很忧伤的时候，他跪在耶稣的脚前祷告，流泪祷告。还有第3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12章里面讲到当他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非常感谢耶稣，他用一瓶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他不敢抹耶稣的头，他抹耶稣的脚，他又用头发去擦干。当时那个屋子里面满了香气，真拿达的香气充满了那个房子。耶稣说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哪里也要讲玛利亚的故事。今天这个香气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福音的内容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玛利亚的故事是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爱神。基督教的中心不是教会，不是圣殿，乃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人类的救主，也是天地的主宰，他供应我们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没有生过病？我虽然没有大病，可是也有小病。我真是感谢神，有一次我咳嗽，我跟你们讲过，我曾经咳嗽2年半，哎呀，真是苦不堪言。我吃过各样的咳嗽药，好多人把他们的秘方都告诉师母，他都给我，我都是每样照吃，可是还是没好。到后来神用神迹的方法医治我，我们有病他医治我，我们遇见危险他保护我们。在美国啊，这个开车的危险是很大的，我记得好几次我开车都遇见危险，神保佑我。现在我们在加州住啊，比较安全一点。我以前住在东岸，哎，下雪，哎呀，这个下雪的时候，这个路滑得不得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哎呀，我到现在听见想到还是害怕。有一个路很陡，我那个时候要往下坡走，我就发现我这个车子不能控制了，不能控制了。远远的看见在山坡底下老远的地方有一辆车，那个司机大概已经发现我不对了，他老远就停在那儿，他知道我这个车子失去控制。我一直想要往这边，可是车子一直往那边，那个轮子啊就在雪地里滑。哎呀，我急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我眼看着就要撞到那个车子了。哎呀，主啊，救我！奇妙的很，我就是滑到左边去，就快要碰到那个车的时候，我的车停下来。我真是感谢神，在危险的时候他会保护。有些时候我们在十字路口上，我们不晓得要往哪里走，神帮助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你知道吗？其实啊，最宝贵的还不是神所赐下的福分，乃是神自己。可惜很多人都不知认识神， 本身的宝贵，他们只要神的恩惠，却不要施恩的主。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思想主耶稣宝贵的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脚踪呢？我把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情，我都收集起来，花很多的时间，我给他归纳成为三点。主耶稣留给我们顺服、顺利与爱心的脚踪，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大纲，在我们的这个秩序单上有我讲到的大纲。我有三个要点跟大家分享。第一，讲到耶稣留下的是顺服的脚踪；第二，他留下的是胜利的脚踪；第三，他留下的是爱心的脚踪。让我们首先思想顺服的脚踪。在第一个要点之下，我有三个小的要点。第一，他顺服父母；第二，他顺服官长；第三，他顺服父神。耶稣一共活了33岁，他是在地上的年月，在30岁以前的事迹记载的很少。路加福音特别提到耶稣12岁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和家里的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过节，那一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事，所以30年以前的故事只记那一件。耶稣12岁，很爱圣殿，他很关心父神的家，节气完了大家都回家去了，他还留在那里。后来约瑟玛利亚回去找他，他们找到了他，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我父就是指着天上的神，他留在圣殿是关心父神的事。小小的耶稣已经这么样的爱神，可是圣经上接着就记载说，他就同他们约瑟玛利亚下去啊，因为耶路撒冷的地方在高的山顶上，他回家要下坡，他就下去，然后回到拉撒勒。接下去说，并且顺从他们，路加福音2章51节。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却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他既然成了人，他就尽人子的本分，他孝敬父母。一个孝敬的人呢，他必须要谦卑。我担心我们在座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你是不是因为你的学问太高，你就看不起那些住在乡下的落后地点的父母亲？你会不会这样？你懂得什么？哎，你千万不要这样。当你哇哇坠地的时候，喂你的第一口奶是你父母给你的，插在你身上的第一块纱布胶纸是你父母在照顾你的。你从小不晓得耽误了多少你父母的时间，他们都一点不抱怨，花了多少金钱，费了多少心思，多少个晚上他们不能好睡，他们把你养大了，你现在原来有的谦卑失去了，不知不觉从哪里来的有一种少年人的傲气。求神怜悯我们。谦卑骄傲，我们在哪里？我很喜欢这两句话介绍给大家。谦卑就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这种美德没有声音啊，他从来不会炫耀，你看我多么谦卑，他不会这样。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而骄傲呢， 是最没有感觉的罪恶。骄傲的人不会感觉到自己有罪。杀人是罪，奸淫是罪，骄傲算不了什么。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骄傲是最没有感觉的罪恶。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无论有多大的学识，有多高的地位，赚多少的钱，让我们保持谦卑。基督徒啊，你能否为神所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你是否谦卑？神永远赐福给谦卑的人，使用谦卑的人。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谦卑，那算不了谦卑。当你已经有相当的成就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的时候，你还谦卑，那才是真正的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会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圣经非常清楚明白的教训，你不能说我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6:1。可惜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所谓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并不孝顺父母。我不晓得在神看来他算不算爱神，他最应当爱的是他的父母。他们说爱神，他不爱父母。爱神和爱父母真的彼此冲突吗？耶稣自己也曾经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他深深的爱天上的神，他以父的事为念，但是难道因为爱神，我就不能够回到自己家里去孝顺父母吗？我就一定要在圣殿里面吗？主耶稣30岁以前一直留在家乡，后来的3年他才出来传道。我再强调，孝顺父母是圣经上最清楚的教训。有些人烦恼说，圣经里面我还有好多地方都不明白啊。不要被那些事情干扰，你不明白的圣经不要紧，你明白的好好的去做就好了。我很喜欢马克吐温的幽默，这些幽默的人呢，讲的话呀，我们就讲不出来。他怎么说呢？马克吐温说圣经啊，他说最使我烦恼的并不是圣经里面那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正巧相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真正困难的地方我都是明白了，我不想去做。我再重复再说，马克吐温说，最使我烦恼的并不是圣经上那些我不明白的事，而是恰恰相反。盼望神恩待我们。我们在座很多父母已经不在了，你想要孝顺你没有机会了。今年过中秋节，你还能够送一盒月饼给你父亲吗？很多人没有机会了。我们趁着父母在，要孝顺他们，不要像我们古人所说的，怎么说的，风欲静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父不在，亲不在。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在座有些人结婚了，你知道吗？你有两套的父母，你一结婚有两套的父母，你有岳父岳母，你有公公婆婆。盼望我们尊敬这4个人，一生尊敬他们。不多，只有4个人。有些人现在没有4个人，像我只剩下1个了。求神恩待我们。 第二，这里讲到顺服官长，耶稣成年以后有收税的人来了，耶稣说他也纳税。罗马书十三章七节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美国，让我提醒我自己，让我也提醒大家，在很多地方不像美国这么自由。你看美国的报纸杂志天天都开总统的玩笑啊！我最近看了好几个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我看着真是觉得好笑。这是美国才能够这样。有一个时代杂志，你们有没有看时代？画这个川普啊，画他坐在白宫的那个原先的办公室里面，那个风大的不得了，把他的领带都吹飞了。这是不久以前的一个封面，《Time》杂志的封面。过了不久又来了一个，说是淹水了，白宫淹水了，淹到他这里了。这都是开总统的玩笑，你在其他的地方能够这样做吗？最近更有一个更厉害的，说那个白宫已经淹水淹到这儿，他已经在那儿叫救命。这都是开总统的玩笑，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做，可是我们心里面还是要尊敬那些在上掌权的人啊。关于顺服，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连着讲几句啊，你们大家听一听啊，这都是圣经里的教训。儿女应当顺服父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妻子顺服丈夫，仆人顺服主人，百姓顺服官长，羊群顺服牧者。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顺服的对象。刚才我提到儿女，我们有四个两对的父母，我们要顺服。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年长的年幼的。有一件事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啊，我很佩服他啊，他不但是会讲圣经啊，他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佩服，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会的领袖了。有一次我看他的书，我才知道有一次他想要做一件事，有一个人告诉他不要做，他就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个人比我年长，他比我年长，我要顺服年长的。哎呀，我听了我就很稀奇啊，他已经是个教会大家都尊敬的领袖，就是有一个人比他年长，他就顺服他了。我们怎么样？仆人顺服主人，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上头的人，我们会不会在底下故意讲他的坏话？有一句话很难听啊，阳奉阴违，当面对他很好，我背地里就是就在这说，我们那个就不讲很难听的话。我们要从心里面顺服我们的主人，百姓顺服官长，羊群顺服牧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王牧师师母，他们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顺服他们吗？我们接受他们的领导吗？我有一次听一个台湾大学的教授，他是植物系的教授，他是植物博士，他是牧师，他也在那个教，他也在大学里面教授，我知道好多人都是他的学生 ，Dr. DeVoe， 哎呀，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辈。他讲的一件故事，我的心里面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有一次到圣地去参观呢，他看见有一个牧羊人带了一群羊来井边喝水。过一会儿有另外一个牧羊人又带了一群羊也来喝水， 这两群羊都掺杂在一块了，他就心里在想，这怎么分得清哪一个羊是哪一个牧人呢？等会儿怎么分呢？过了一会儿又来了第三个牧人，他们都在一起喝水，他就在那旁边看，我到底看看这三群羊都混在一块儿，将来怎么办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牧人要走了，他就发出一种他的特别的声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叫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了，他也不回头。这么大一群羊里面就有一群羊就起来跟着他走，就是他的羊一个都没少，就跟着他走。我心里在想，有一天呢，假如我们洛杉矶开一个各教会的大会啊，几千个人都在一个大堂里面呢，这个后来散会的时候，王牧师说西区进行会的人跟我走，他就也不回头他就走了。我们是这是一个大胆的讲事，我们大家都跟着他走吗？啊，会不会啊？哎呀，太好了，会。牧师很多，我们最要跟的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当然别人教会的牧师我们也尊敬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分门别类啊，你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啊，王牧师、肖牧师，他是我们的牧师，我们就听他的，不错。啊，你看在这里这个次序啊，很多很多地方我们学习顺服，儿女顺服父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妻子顺服丈夫，仆人顺服主人，百姓顺服官长，羊群顺服牧者。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属灵的顺序。让我们诚诚节制，循规蹈矩。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知道我们所站的地位。神喜欢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第三讲到的就是顺服父神，耶稣基督对神的顺服。哎呀，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永远也学不会。耶稣知道神的旨意，他就完全的顺服。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的翻译。马可福音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路加福音里面他讲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我们中文有三种翻译，都意思都一样。不过让我们多思想，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耶稣知道神要他为世人受罪受苦，所以他就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跟门徒说我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在拦阻他，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何必呢？以赛亚书五十章里面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有四个字，面如坚石，面就是脸面，坚就是坚固的石头。诗篇十七篇第五节讲到他定路径，他定叫他定。我想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耶稣跟随父神的旨意往耶路撒冷走，他面如坚石，他他定了他的路径。在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祷告，他完全的顺服，被抓了，被捆绑了，被羞辱了，被鞭打了，门徒都逃了，他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钉十字架的地方还有一个好心的人，他看见钉十字架的痛苦，他为了要减轻他的痛苦，他拿一根长长的棍子，前面有个东西可以站的，他就站了一点。圣经上几个地方讲法不一样，有一个地方讲到苦胆调和的酒，有一个地方讲到末药调和的酒，有一个地方讲到醋，其实呢就是一种酸的酒。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在那里呢？那是一种的麻醉剂，当一个人受苦很深的时候给他一点， 钉十字架的痛苦太深了，给他一点，让他麻醉一下，减少他的痛苦。圣经上讲到耶稣尝了那个醋，他就不愿意喝。他为什么尝？要感谢那个人，你的好心我接受。他尝，他不肯喝，他不肯减少自己的痛苦，他完全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想到耶稣，我们就不明白，怎么能够这样的顺服呢？他顺服父母，他顺服官长，他顺服父神。第二我要讲到的就是胜利的脚踪。耶稣走过的道路留下了胜利的胜利的脚踪。耶稣就像旧约圣经中的约书亚一样，他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了，他走到哪里神的国就扩张到哪里。关于这个要点我分以下几点介绍。他胜过了疾病，他胜过了风浪，他也胜过了仇敌。马太十五章三十节讲到耶稣有一次到一个地方，有人带了各样的病到耶稣面前，有的是瘸子，有的瞎眼，有的哑巴，有残疾的，还有好多别的病，耶稣都能够医治。耶稣到一个地方，很多的时候都有人求他治病。这个世界上病人很多，有人曾经说进医院的人比进教堂的人多。我最先看了这句话，我想一想，我说真的是这样，进医院的人比进教堂的人多。有病的人很多，他们都需要医治。人的身体是神创造的，无疑的，神就是最好的医生。病症，请大家原谅我，我把它分成两大类，所有的病分成两大类。有一类的是恶性的病，有一类呢是非恶性的病。我怎么分的呢？请听我解释啊。这个恶性的病呢，就是由罪恶而产生的病，我称它为恶性的病。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有罪恶的，可是的确有一些的人的病是因为罪恶产生的。这一类恶性的病，若是他能够悔罪，向神认罪悔改，他一定得到医治。我以前跟大家提过，我有个邻居，一对美国人。我前几天接到 Beverly 的电话，他知道我是牧师，我以前也曾经去他家为他们家里人祷告。他说可不可以请我到他家去祷告。他说他的丈夫 Mark 得到了骨癌，骨头里面的癌。我说好，我来。我去他家一看，哎，怎么 Mark 怎么变成这样的，清瘦的很，一看就是有病了。我就跟他说啊，我很愿意来为你祷告，可是你必须自己也祷告。Mark 说我都是不出声音的祷告。我说不行，你要出声音祷告，你讲什么都好，你就是从心里面向神祷告。我跟他提醒，我说啊，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要谦卑，要求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然后医治我们。假如我们不肯承认我们的罪，假如我们在神面前仍然保持一个骄傲的态度，你怎么样求神医治你呢？怎么样求神恩待你呢？ 我就跟他们读圣经，我也跟他们说，哎，你带我到厨房去，手指头沾一点油。我说我就给他抹油。我说我是照着圣经的话来跟你做，他们也不明白，我也不必跟他们多讲什么，反正我跟他抹油为他祷告。我说我要跪下来祷告，我要谦卑在神面前。 Mark 你不要跪下来，你身体很弱，你仍然坐在那儿，我就跪在你前面。我跟 Beverly 他太太说，最好你也跪下来啊，在神面前谦卑祷告。我就闭眼睛祷告，我很迫切为他祷告。我说 Mark 你也祷告，他说我不出声祷告。我说不行，你要出声祷告。他就勉强祷告两句，我说两句也好。我迫切为他祷告，求神饶恕他，赦免他，医治他。我祷告完了，一看 Beverly 还是站在那儿。他对我说，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有罪，我不明白。我懒得跟他讨论这一类的事情。我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三个都是大人，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我们不讨论小孩子，我们就是想想我自己有没有罪啊。人要谦卑下来多么困难呢、啊、要谦卑下来。你向神祷告，你看看神听不听你的祷告，一个谦卑的认罪的祷告。雅各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神就会施恩。这是我讲到第一类的病，恶性的病，因罪恶而引起的病。这一类的病人，他必须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医治。第二类的呢，是非罪恶性的，非恶性的病。这是什么病呢？并不是因为罪恶而引起的，的确有这样的病啊。你不要看见每个人都有病就说他有罪，那不一定啊。他有一些人是没有罪的，他是非恶性的病。我举几个例子：约伯的疮，保罗的刺，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那个生下来瞎眼的那个人，耶稣都说也不是他有罪，也不是他父母有罪，是要彰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这一类的病，神是要有特别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的。神是要试验约伯的信心，神要训练保罗的谦卑，神要在那个瞎眼的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充足的信心来接受神话中的祝福。神耶稣所留下的脚踪是胜过疾病的脚踪。第二个，他留下的脚踪是胜过风浪的脚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耶稣在翻腾的海面上行走。另外有一次，他在船上睡着了，湖上起了暴风，门徒非常害怕，耶稣醒来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平息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说，神叫万物都伏在耶稣的脚下，他掌管一切。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紊乱，我用什么来比方呢？有一次我们夫妇去参加一个音乐会，我们很多人参加音乐会啊。音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以前，这个交响乐团好几十个人，不同的乐器，有的是喇叭，有的是提琴，各式各样的乐器，打锣打鼓的。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以前，他们要试音啊，要试音啊。哎呀，那个试音的时候声音真难听啊，一塌糊涂啊，一点美感都没有。可是时间一到，那个指挥出来了。哎呀，大家都拍手，就是很有名的指挥。他到了台上，回头跟大家一鞠躬，他转过来面对的这些乐器，他们都预备好了，要吹的，要拉的，都预备好了。他的手一动，这些乐器同时演奏，非常美妙，交响乐。我为什么想这个呢？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那个 演奏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以前的情形。你看看到处，哎呀，乱作一团呢、啊。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腔调，大家都是在那里，表达自己。你到联合国去看看他们开会，哎呀，可怕的很呢、啊。而且这么多不同的语言都在那里在大叫，我们都在等候那个伟大的指挥耶稣基督来临。当他来的时候，他的手举起来以后，他一挥动，这许多乐器都非常和谐。哎呀，我真是希望圣经上讲到的千禧年快点来。你们有没有求主耶稣，愿你快来呀、啊，愿你再来呀、啊，对主耶稣说，我盼望你来呀、啊，这是圣经最后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愿你来。他来了，这个世界一切都要改变，我们盼望那个日子快点来到。最后我讲到胜过仇敌，人类的仇敌除了罪恶还有魔鬼和死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伤了魔鬼的头，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他的复活也是粉碎了死亡的枷锁。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跟死亡挑战。我最近收到一个礼物，有人送我 Handel's Messiah 的 CD、我听一遍要三个钟头啊，要有些人听不完的，我就是越听越喜欢。到最后有一段的歌说 Oh death, 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Where is thy victory? 就是向魔鬼挑战了。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可以跟魔鬼挑战，可以跟死亡挑战。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粉碎了死亡的枷锁。当约书亚攻占了迦南地以后，有五个国王的联军，他把五个国王的联军都打败了，这个五个国王都躲在山洞里。后来他派人把这个五个打败了的国王叫出来，约书亚吩咐他手下的军长说，我现在要叫你们做一件事，你们过来，这五个仇敌国王都躺在地上，你们把你们的圣经，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是第十章第二十四节。主耶稣是我们得胜的元帅，在他的率领之下，我们凭着信心也能够践踏魔鬼，践踏仇敌。正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的，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最后讲第三点，爱心的脚踪，顺服的脚踪，胜利的脚踪，最后讲爱心的脚踪。主耶稣每走到一个地方，他把神的爱显露出来。我很喜欢的一段旧约圣经以赛亚以西结书三十四章里面讲到神对我们的爱。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寻找回来的，我们本来是迷失的羊啊，现在我们成为主草场上的羊，与耶稣做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感谢他。主耶稣寻找人所 厌弃的一些人。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他寻找税吏，一个就是他寻找淫妇。主耶稣降世为要寻找世上的人。耶稣有一次风尘仆仆地来到耶利哥城，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大家看不起的一个富翁，税吏长撒该。那个时候这些收税的人呢，都是给罗马政府做事的，他们欺压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尽量的扼杀他们多交税，有些交给罗马政府，有些人他们就收下来了。所以这个财主撒该啊，他是大家憎恶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人。没想到耶稣说，我今天住在你家。耶稣对那个税吏无条件的爱，后来让他完全改变了，撒该一家信了主。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耶稣寻找淫妇。哎呀，那段故事我很感动。在一个非常炎热的中午，耶稣走在沙漠地带的道路上，圣经上讲到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他行路困乏，来到井的旁边，他想要喝一点水，他太渴了。那个时候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为人不耻的人。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他现在又跟另外一个人同居。大家注意啊，这个女人是什么时候去打水啊？一般的人要去打水都是找天凉快的时候，对不对啊？清晨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了还是太阳还没有出来，凉快的时候，他们打水很辛苦的，背着一个大的水缸，我们现在都受不了了。他们那个时候的妇人就是这样的辛苦。他中午去打水，没有另外一个同伴跟他一起打水。他以前早晨去打水，那些人都骂他。他黄昏的时候打水，那些女人都看不起他，没有一个人要理他。他忍受不了这样的讽刺，所以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他去打水，他中午去打水，耶稣就坐在那儿等他。我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读到第四节，有几句 有几个字很打动我的心。那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要讲想写这句话呢？我们看圣经啊，中文圣经后面有地图啊，你知道那个大概的地理位置的情形。我这样说吧，下边是犹太地，它的北边高一点是撒玛利亚，再高一点是加利利。耶稣要从犹大到加利利，最近的路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大家听懂我讲了吗？啊，犹大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加利利。可是这个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呢，彼此啊不来往的，所以耶稣跟他要水，他就说：“你这个犹太人。”他以为耶稣是个普通犹太人，你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意思说我就不跟你们来往。据说当时的人要从南边的犹太要到加利利去，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愿走远路，他们不要见撒玛利亚人，他们先过河，过约旦河到东边，然后往北边走，然后到了加利利再过约旦河，他们宁可走这个幽滋的路线。 可是圣经上讲到，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打破了犹太人的常规，他没有过河绕过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女人，他要救她。后来耶稣就把福音传给他，他认罪悔改。耶稣寻找税吏，耶稣也寻找淫妇。另外还有一次，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在他的脚前痛哭，眼泪湿了他的脚，那个女人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他的罪得到主的赦免。我们今天思想耶稣所留下的脚踪，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他给我们好的榜样，他顺服，他得胜，他也到处流露神的爱心。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些迷失的羊，耶稣把我们寻找回来，让我们成为主的草场上的羊。我们常常有感恩的报恩的心吗？我最后讲两件事结束。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位宋尚杰博士，姓宋的，他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中国留美的化学博士。那个时候 有几个人得化学得博士啊，他是凤毛麟角啊，不像我们现在博士很多。他那个时候他得到了美国的化学博士，他就从此一帆风顺了。在中国没有几个博士，他要是到中国来，他就可以就做大官发大财了。可是他信了耶稣，他对耶稣的爱我们可以说是疯狂的，别人都以为他发疯了，把他关在疯人院。这本圣经他不晓得读过几十遍几百遍。我很稀奇有宋尚杰博士这样的传道人，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光荣。我没有机会听他讲道，可是我很敬重他。我看他讲道的书，他能够在一次讲道里面把圣经66卷都讲完，哇，这找不到第二个人。他讲到一讲几个钟头，他讲完到一身大汗，他躺在那里好像死人一样，他一上讲台就是精力充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放弃了富贵荣华，穿着一件大袍子到中国乡下各处去传道，也到南洋去传道，各地的教会都复兴起来，都是受到宋博士的影响。他过的是一个非常清苦的生活。他去世了，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对人说，我们的爸爸他一辈子是吃乌鸦饭。你们听不听得懂啊？他是吃乌鸦饭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好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在基利西畔，神天天差遣乌鸦叼肉叼饼去养活他，他就是天天靠着神生活的这样一个清苦的传道人。据说他死了以后，有人检查他的遗物，在一只袜子里面发现了一包钱，这是他一生仅有的一点钱。他写了四个字放在那包钱里面，归主为圣。他是这样的一个爱主的人。我讲的第二件事，有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 他去看牧师，他手里面一包用旧报纸所包的东西，他对牧师说：“牧师，我蒙主的救恩真是太大了，我心里面很感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这里是我一点小小的奉献。”他放在桌子上就走了。牧师后来打开那一包报纸一看，里面有几根金条。这一个基督徒，他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拿来奉献，他说：“这就是我一点点的奉献。”这些事情很感动人。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西区进行会发生过。我虽然不知道详细的内情，可是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很爱主的人。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漂亮的礼拜堂里敬拜神，这两年才来到教会的青年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建筑这个教堂的时候的情形。我很多年前就来这里讲道，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漂亮的礼拜堂，我们那个时候有几间很简陋的房子。我记得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那个大房间其实很小，挤满了人，坐不下。旁边还有一个，也不晓得也怎么说呢，也不算是个正式的房间，就有人挤在那里。后来感谢神呐、爱主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建新堂。把那个堂拆了，重新建造。建这个堂不简单哦，花了300多万哦。更不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建堂是完全用现金啊。不晓得你有没有房子？很多人在美国买房子都是贷款呢、你买一个房子几十万都要贷款，这个几百万的堂怎么会这么多钱哪里来的？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我知道很多人很舍己的奉献，因为想到神爱我们，我们给他的永远赶不上他给我们的更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耶稣的脚踪，我们有什么感想呢？我们会有一个感恩图报的心吗？这就是我为我的祷告。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耶和华的一切恩惠，这也是我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求神恩待你们，不但是信主的基督徒，要做爱主的基督徒。你能够说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吗？我盼望你是。愿神赐福你们。